当年录《夏日皇宫》的时候，你是自己还有一个乐队，然后是用这个乐队来录这张专辑吗？还是你现找的这些乐手来？
我是这样，那个郑君胜吧，刚才你讲过那制作人，他是个特别编曲高手，就是咱北京在用512K 的时候，当那个网速的时候，人在福建电影制片厂已经是十兆过带宽了，
嗯，
那你想，一个是十兆带宽，一个是512K，
嗯，
所以人南方那边比咱们快太多了，所以他属于一个。我叫他电脑奇才，
嗯，
对，所以他等于是我们俩，他辅助我，
嗯，
然后包括乐曲的一些结构的改变了，
嗯，
怎么全都就重新再做的。
那时候你做编曲或者是做这些工作需要上网吗？需要电脑吗？
不需要，不需要上网，
嗯，
但是需要电脑，
电脑
我们编曲都用电脑，因为有他在了。
嗯，
所以当时我们用的是 Cakewalk
啊，都在
迷你信号就是这样，
都在中关村传的电脑嘛。
对，就是中关村，这没办法，全是用的这种。
零三年，我想是 Windows 2000
，Windows 2000的时候，对
对对对。
所以你想，那个主板只能带 Cakewalk，
嗯，
8.0，10.0，也就是这样。
嗯，
那 Cubase 最早的时候，咱们现在用的这个，
嗯，
也是很初级的，
是。
我觉得这个电脑后期为什么我不做编曲了呢？是因为我做着编曲就发现这个电脑的这个更新呢，已经飞速在发展了。
嗯，
咱们现在不要谈 AI 啊，
嗯，
说怎么一天读了多少，那是因为你的芯片运算速度大了，
嗯，
对吧？要说现在运算速度这么快，一个像指甲盖一样，比指甲盖还一半还要小的这么一个东西，能运算的你的规模，在过去你想象不到它得需要多大。
嗯，
那个主板估计跟咱们这房子得那么大，
嗯，
对吧？那过去你像你这唱机一个唱盘那么大，
嗯，
那是一个主板呢，
嗯，对。
可是它多大呢？对吧？它也就是什么586了什么的，
是，
也就是这样，
嗯，
对吧？那完全就是大电器原件儿，那哪叫什么精密仪器啊？
对对对。
对，后来
最早期的那些采样什么的，都那么大一个东西，才几个
K， 是不是？对，500多 K 的一个音色，
嗯，
所以当时就是我们，我就觉得太快了，我就不想干这个了，
嗯，
对，我说这个玩意儿是玩体力的，
嗯，
玩体力的，你随着年龄大了，或者随着这个机器的更新迭代，
嗯，
未来人不可能看着机器在台上演出，
嗯，
人还看着真人，
嗯。
所以从那儿开始我就再也不编曲了，
嗯，
我做完我的夏日皇宫我就不编曲了，
嗯，
我就把编曲的设备全送的送卖的卖全都处理了，
嗯，
我就再也不编了，我只弹琴，
嗯，
对，所以就一直到今天。
所以这张专辑还是你编曲的一个作品？
是编曲的作品，
嗯，
对对对对。因为在这个，你刚才不是说吗，我们是乐队的？不是，
不是了，
我所有的曲子都是先做好 MIDI 的，
嗯，这样，
对，是 MIDI 做完的，
找乐手来一个个再
乐手再给我替下来，
替下来，嗯，
所以我让每个乐手录的时候，我提前就给他们了，我连谱子带录音全给他们了。
哦，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当时的一个录音的一个技术的进步嘛，
因为人家没法陪你去探讨啊，
嗯，
所有的思维都是在电脑面前做的，
嗯，
你知道吧？所以。你怎么可能就是要你再来一遍，我这再来一遍，大家伙哪有那么多时间陪着你弄这个呀？
是，
知道吗？所以这就是自己先做完，
嗯，
因为之前我编过曲，我知道，
嗯，
主题、副题，然后间奏，然后怎么去，对吧？流行歌呢就回来，一个吉他一大 solo， 直接就进一遍，
嗯
，A 段直接那 B 段一拉再一反复，这曲子就结束了，
嗯，
对吧？那个时候编曲也简单，
嗯，
然后因为我大学就是学作曲的，
嗯，
对吧？所以我就觉得。乐器结构我很好能处理的，
嗯，
我就把握住它，就做完了。其实这个作曲结构是很重要的一点，
嗯，
因为作曲是整个思想的，怎么说呢？是你的音乐思想的一个展现。我觉得这个作曲的这个段落感，
嗯，
是这个特别重要。这所有如果有人懂音乐的话，你们就记住老师跟你们说的话，一定要去读曲式，
嗯。
曲式才是未来作曲上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对吧？它是因为结构可以给你带来你的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我指的是段落嘛，
嗯，
对，为什么我包括后期创作喜欢用民乐，我都是多段体创作。
嗯，
我不是传统的那个爵士乐的结构。
嗯，
传统爵士乐结构就是大家听的二三十年代那种 Armstrong 的那种 Wonderful World。
嗯，
那叫传统结构。
嗯，
唱一遍一 solo 一遍完事儿了。
嗯，
或者是 Bebop 年代。
嗯，
然后一个主题，然后十分钟都在 solo。
嗯，
围绕这个主题十分钟都在 solo， 那个不适合我们。更不适合民乐，
嗯，
民乐需要段落，然后去展现它的优美，
嗯，
然后你给它的 solo 一定不能复杂，
嗯，
不能和弦交替太快，
嗯，
因为学民乐的根本就没见过这么多和弦，知道你一定要给它，让它在它熟悉的这个领域里边松弛，
嗯，
哪怕最好和弦简单点，
嗯，
哪怕只有一个，
嗯，
它玩的可潇洒了，嗯，你说要给它弄成 bebop， 那俩小节换四个和弦他就晕菜了，
嗯，
对，他就弄不了。
欢迎收听九霄电台黑胶对谈，有待主持。
好，我们下面就来进入这一张专辑，第一首作品《夏日皇宫》。这个跟 Dan Siegel 的那个录音有什么区别呢？
不太一样。
区别在哪儿呢？
这个就融进了一些电子的成分，
嗯，
就是我 solo 那段是用的编的电子
啊，
哦，然后最后电子我 solo 完以后接萨克斯的时候，那个时候进的是菲菲打的真鼓，
嗯，
就给它衔接出来，
嗯，
这样显得更时髦一点，
嗯，
就是当年的时髦，嗯，当年的时髦。
当然，其实我还是更喜欢它的英文的名字 Summer Palace。
哎，
嗯，
夏日皇宫，不管怎么说，就是有点太辉煌了，
对，
你知道吗？就是太张扬了。
没有那么亲民，
没有那么亲民。你也我也是这种感觉。如果是 Summer Palace，
嗯，是大家的夏日，
大家的有点像大家的
文化宫，
文化宫
是吧？
文化宫。
这里边的三弦还是刘琳弹的。
还是刘琳，
贝斯还是张玲，
还是张玲，
哦，那其他的是
萨克斯是金浩吹的
啊，
鼓是菲菲打的
啊，
关飞。
这个我怎么感觉乐手有点小心翼翼了？
怎么说呢？录音嘛，
嗯，
对，啊，这就是录音，所以它不是像现场那么松弛。
嗯，
录音你要待时间长了，
嗯，
你都听麻木了，
是，
对，
嗯。
只能是选择了，
嗯，
对吧？选择一遍差不多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像刘琳这个录了几遍，
他快，
嗯，
他很快，他比较熟，嗯，但是我觉得好像都不如现场，
对，嗯，
那个松弛的力度，
嗯，
就这个是电子的，
好，这确实有那个年代的，进入两千年以后，
对，
我记得老崔那时候录他自己的那个专辑，在家里边也用了很多这种
loop
采样。
这就是 loop，
这个贝斯是张
玲
弹的，啊，
我设计的就是钢琴和贝斯对话，
嗯
嗯，
像这个段落就是之前天场的那个版本里没有的，
没有，这一段是没有。
展开了一段讨论会，
展开一个小讨论会，对，接到居委会大妈要给大家上上课呢，哎，这是真鼓，听到了吗？
嗯，
他那个低音的冲击力就没那么强了，
嗯。
但是这个音乐就是这样，音乐你不能仔细的去很仔细的每一个音儿去，
嗯，
当然如果你是这个职业音乐家要去学，你应该是完美的。但是从当年我们那样，我是觉得当年2000年的时候能做成这样，对乐手来讲已经是尽力了。
是，
对。
而且你的当时使用这种录音的方式，在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些乐手来说也感觉有点陌生吧。
对，今天咱俩不是还聊龙龙的吗？
嗯，
这就是在他棚里边录的。
啊、
对，他连那个苹果 Pro Tools 都不是。
嗯
，Cubase。
嗯。
录音采样都是 Cubase。
嗯。
对，缩混也是这个 Cubase、
嗯。
所以一切都是不是最好的。
嗯。
所以后期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都不可预知。
嗯。
对吧？按说是不应该要现在在录的声音的透析度完全就不一样了。
嗯。
所以大家能听出来，所以某一个时期某一个时期的作品从音色上和节奏上都能听出来。
嗯。但这也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
只能说是一个记录。
嗯，
我觉得是一个记录，应该是在中国的爵士原创唱片上应该是第一张。
嗯，
对，
嗯，现在来说，就刚才你讲的所有这些录这张专辑的时候，你所采用的录音的手段，在那个时候也算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和创新，
应该是那么讲吧。
嗯，
有好的。
嗯，
咱是自费也去不起啊。
对啊，对，
你知道吗？
是
这个，我去人家龙龙那儿，人说那个佛的，你就随便录，不要钱。我说行，我说那就吃好呗，就只能
是。
所以我觉得做这张专辑真的是好多四面八方的好朋友，
嗯，
都是大家对这个所有都是要就是抱着一种大家支持的态度来做的，否则也做不了。
嗯嗯，
对吧？你看我所有参与这个来给我录音的，有的不要钱，有的我给人家就只能给一半。
嗯，
就这样下来以后，还花了小将近20万。
嗯，是，
对吧？
嗯，
当年的三元桥房子没了，那一栋房子没有了，
嗯，
一套三居室没有了。但那没办法，就是这样来，那你得去做呀，没有什么想法。但是做完特别奇怪。我们做完以后，我找了当时天津泰达嘛，
嗯，
后来是咱们上海中唱给我出的，好像是，
嗯，
天津泰达，然后让他们去听，他听说过了一个经典的话，哎妈，这里边听不到前味儿，说这个过去不是听唱片吗？
对对对，
得能听出前味儿，他在卖唱片呢，
对，
哎呀，这你妈。没钱味儿没钱味儿，说就太高雅了呗，就是这样的嘛，听不出钱味儿。
那后来怎么又给发了呢？
对，不是他们发的，
不是他们，
中唱给发的。
哦，中唱，
对，中唱人家还是不需要钱味儿，
中唱还是比较尊重这个，
比较尊重音乐家，然后觉得好东西，
嗯嗯，
对他们就想发一下，
嗯，
所以还行。
当时发了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响？
唱片肯定是卖完了啊。
嗯嗯，
像那个夏尔皇宫现在也贵着呢，你在网上说现在也贵着呢，就是原版的啊，夏尔皇宫现在就中唱出的，最早中唱出的那个也好几百一张，因为也没有了。
嗯，
那个也好几百。
当时你想录这张专辑，还有一个就是，在最开始天场录的那些作品，都是你的创作嘛？然后你想把它再重新。用一种
新，我用了2首，
嗯，
对，
就
夏日皇宫肯定还是做这以它为主题了嘛，
就是夏日皇宫这一首，还有下面这一首
《
漫步柳荫街》是吧？
漫步柳荫街没有，
啊，
漫步柳就是漫步柳荫街了 ，Big Boy 了，什么纳凉了，
嗯，
酒吧钢琴手了，这全是原创的，
嗯，
对，我是尽量不要太去跟第一张，就是有太多的交汇处
重叠，
对，重叠，
嗯，
对。做了那个 Made in China 那个，我也是起了一个二，
哦，
所以大家不知道什么叫二 Made in China， 因为我一在天场嘛，天场那张是一，
嗯，
因为它是有引子，天场但是有引子， 没有进入我这个二，天场就结束了。对，这是前面我用了一个精细，你前面那个女生比较大声音，你得控制点。
嗯。
摆架。其实到这儿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制造的进主题进演奏状态了。
哦。
所以在前面那一段呢，在那个天场专辑里边呢，
嗯，
所以这起了一个中国制造二，
嗯，
是这么过来的。
这里边也有电子的元素在里边，
有电子元素，就是，
嗯，
对，有一些那个小的那个声音了什么的，
嗯，
但是主体还是以钢琴贝斯鼓为主。这个也是金浩吹的萨克斯。
在那年代，金浩算是国内很优秀的年轻一代的
萨克斯
管乐手，是吧？
对对对对，他应该是算年轻的一代，他比我们小很多。其实，
金浩当时你是怎么认识的？
金浩因为
他哥哥，
我跟他哥哥，跟他哥哥是成绩嘛，
大成绩，
大成绩嘛，对，当时。他弟弟不是金浩吗，
嗯，
就来我们中国音乐学院，那时候来练琴，
嗯，
他在那边练萨克斯，我在这边练爵士钢琴，所以这么也对。他从天津音乐学院好像直接就来北京了，
嗯，
当时就来北京这边了。
嗯，
对，
他们当时还有乐队叫什么兄弟乐队 Brothers，
对，跟古风一块儿的那个吧。
对，
对，
对， 对，嗯，
有一个我觉得还挺好的，不知道他后来就不弄了。
嗯，
你看，这个就是，这就是他的那个第二，就是扩展部。
嗯，
一就是在那个天场那个专辑里边的一， 它就结束了，
嗯，
就没有这一段，
嗯。
对，这就是金号吹的，嗯，
用 soprano sax 吹的
，soprano 对，就高音 sax 对。没有这一段，没有。对，做这个全景声的话，这些声音它能不能重新调出来吗？
对，
啊，
它会把，比方说这个
人声，
人声放在
其他的地方，
对，在你头顶啊，或者在你后边，这样。
哦，那就是每个声部都很清晰。
对，所以你这张专辑现在也会做成全景声的版本，对吧？
对，我那个录音师王瑞，
嗯，
他准备就是，其实他已经做完了全景声了，
嗯，
对，大概在这个未来吧，所谓的未来，我估计不到一个月就会在苹果那个网站上吧，
嗯，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到苹果网站上找这个夏日皇宫，
嗯，听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对于很多中国喜欢或者是尝试爵士音乐的音乐家，影响最大的一个爵士乐厂牌叫 GRP。
哦，呵呵，那也太经典了，那个，
是吧？
那都是我们膜拜的偶像了，
是不是？对你的当时的编曲有很大的影响？
从演奏到编曲都是，
嗯，
都是。他们主要是出那个，我们就讲为什么喜欢他出 fusion 出的比较多。
嗯。
GRP，
嗯，
他还有 GRP Big Band 的，
嗯。
还有一个叫什么 ECM
就素一点，
素一点，
古典一点，
它是古典
传统
爵士乐比较多，
嗯，但 GRP 是完全是 fusion， 当年那个，结合了很多非常新的。为什么我听到这个 Made in China 2让我想到 GRP 呢？就是它在编曲上的那种结构是非常明显的，
非常明显的，
嗯，对，
就是结构化
、
嗯，
完全结构化。这个音乐就是结构，而且特别整。
其实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听，刚才咱们俩听 funk，
嗯，
那是结构化，
嗯，是，嗯，
很多人不太懂，
嗯，
他觉得包括现在的年轻人学习，
嗯，
其实你看我会二五一了，我这曲子我都玩的都飞，没用。你要对于创作，
嗯，
你要不学习这些东西，你没有，你无法来结合自己，你还找不到自我，
嗯。
你只有让它结构化，
嗯，
我所谓的结构化在传统的基础上有自己的空间，
嗯，
哎，我就想这么去做，
嗯，
但是你传统必须得走啊，
嗯，
传统这个道路你不走的话，你不能直接一下就结构化，你啥也不是的，那对不对，嗯，
对对，
所以从最早的 Lagtime，
嗯，
对吧，那当然你说从爵士乐的起源一直到从 Blues 开始，
嗯，
对吧，到 Lagtime Blues，
嗯，
他们的一八几年就有，
嗯，
那个全是城市化的东西。你像那个 Lagtime， 它就是回旋曲是不停的，它是单声部曲子，它是回旋，它没有什么 AA BA 的再回来，它很少。
嗯
，A 段、C 段、B 段、D 段，这一个劲儿下，对，它没有不回头。对对，你知道吗？像那个 Blues 呢，就是十二小节，用这十二小节来给自己今天，对，祈祷，做一些铺垫。他们好多这个都是唱出来的嘛，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我们河南的办红丧喜事儿的，我现在都会，你给我拿个唢呐，我就会当当的一带的一带的啦的，我都不用要谱，我现在都能跟他们吹，而且那也是即兴的，你知道吗？一吹一个小时，你也不知道啥玩意儿能吹一个小时，跟那个一个道理，
是是。在九十年代，对于国内的，尤其是北京这些玩爵士的音乐家，有一些演出是很有影响的。一个是九十年代时候在北京的北京国际爵士音乐节，
对，那个
时候来了很多优秀的欧洲的爵士
音
乐家，像美国的音乐家有 Billy Carter，
那是他是最后一届啊，
最后一届。
老太太不是在咱们这唱完回去好像
就去世了，对对。
我帮他了一个心愿，估计终于来到了咱们东方大国。是吧？
对对对。还有一场演出是 Breaker Brothers
啊。
Breaker
这个我们知道吗？为什么我刚才跟你讲的杜云娇那个，
对，
当年他们演完以后，我们是三里屯有一个爵士酒吧，就是他们兄弟俩就来了，带着乐队
Jam Session，
Jam Session 就来了，
结果没带萨克斯是吧？
对，你知道、这个、
用的老杜的，
你知道这个故事是吧？
你说一下说一下。
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都觉得我们的乐器不行，所以人家那萨尔玛什么的咱出不了这声，咱那是国产的，人没带乐器，然后直接那个 Michael Brooker 直接说没带乐器，那把我用你的吧，直接把杜金娇的萨克斯拿过来了，以后他把他就试了一下，以后直接把那个哨嘴咔往里边一传，最少往里边传到一寸，越往里边传他嘴上功夫得越大，要不你吹不响啊。
对，
然后那个哨片直接开孔开特别大，一吹那声就是他 Michael Breaker 的声，萨克斯的声，全服了。那如果带着自己的笛头和哨片的话，可能你还觉得人家那笛头好，咱还找理由呢，你知道，还不练琴呢。后来听完人家，算了，练琴吧，啥话也别说了，就是功夫不到家。咱们学乐器或者是吹管好多恨不得就最轻松，稍微一沾嘴恨不得就让它响，你知道吧？人家那是功夫，那超吹你那个嘴上没功夫你根本就吹不动，
是，
所以人那一代人都是功夫，那真是功夫，后来就我们全服了，全服了，只能怪自己不刻苦，
回去继续练，
那继续练吧，就是这样。麦克飞克
除了这场演出，还有哪个乐队或者乐手来北京演出给你印象最深呢？
那个蓝柠檬还不错。
哦，对，法国的。
法国那个蓝柠檬。对，当年你记不记得我们是在那个二十一世纪，
对，
我们同台演的跟蓝柠檬。法国那个蓝柠檬乐队。
玩完了之后又去 City Cafe 的。
完了以后去 City Cafe 的，对。